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月15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国会发布报告称，香港的一国两制框架已被拆毁，强调美国国务卿首次认定香港没能保持高度自治。在中共统战的威胁越来越受到西方国家关注和反击之际，新的统战工作条例出炉，被认为凸显出中共的危机意识。伊朗宣布提高浓缩铀丰度，令美伊对峙再次升级，如何禁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无疑将是美国新一届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四发表了2020年度的报告，在涉及香港问题部分，直接称香港的一国两制框架已被拆毁，严重破坏了香港法治和香港人长期以来享受的人权与自由。报告还强调，美国国务卿在1997年主权移交中国后首次认定香港未能保持高度自治。
CECC 的报告说，在过去一年，香港政局动荡是香港与北京拒绝解决香港人的合理要求而造成的后果。港人的要求包括制止警察对和平抗议者过度使用暴力，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报告说，香港当局逮捕了许多民主党知名人物，限制记者的报道自由，向司法部门施加政治压力，并对香港警察侮辱非暴力抗议者行为日趋频繁的现象视而不见。报告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对香港没有做出任何缓解紧张气氛的行动，反而变本加厉地于2020年6月30日跳过香港立法会，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这一行动直接威胁到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和言论与集会等自由。报告认为，国家安全法引发人权和法治问题，因为它违反了香港普通法当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国家安全法对有关刑事犯罪作出的定义模糊不清，为过度限制基本自由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份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法的立法目的显然是针对使香港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并威胁包括倡导人权的组织在香港的运作。 CECC 的报告说，尽管面对这些挑战，香港居民对于民主精神和人权的观念仍然非常强烈。报告记录了在2020年6月4日的天安门抗议事件31周年，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不顾警方阻挠，举行烛光纪念晚会，聚集在维多利亚公园进行纪念活动。报告还提到，香港当局提出的引渡法案增加了香港居民被中国当局任意拘留的风险。自从2019年3月开始，香港居民举行了900多场抗议活动，虽然小部分示威者故意采取破坏行为，但是香港警察采取的人群控制措施有效地剥夺了大多数人参加和平集会和示威游行的权利。报告谴责警察使用过度武力，滥用催泪弹和其他化学刺激物品对付示威者的行为，和港府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让警察自己调查自己的做法。香港警方也多次拒绝签发示威集会不反对通知书，更曾经在集会预定开始的时间时宣布取消集会的许可，使警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以参与未经授权许可的集会为理由拘捕集会的参与者。同时，警方使用多种方法阻碍并剥夺被捕抗议者获得法律咨询的权利。部分抗议者透露，在被拘留期间曾经被看守人员虐待，更有一名示威者在被拘留期间为逃避酷刑而企图自杀。这份报告书还批评香港政府选择性的起诉示威者和民主派人士， 而没有以相同的标准对警察的不当行为和对民主示威者怀有敌意的人提出相应的起诉。报告举出，2019年7月21日元朗地铁站白衣暴民肆意殴打无辜乘客的事件，警方在元朗地铁站袭击事发45分钟后到达现场。尽管当天有很多人拨打紧急电话求救，但事后却没有任何人被逮捕。相反，警方逮捕了多名知名的民主派人士，这些被捕的民主派人士并没有参与或组织任何非法行为。针对香港目前的情况，国会及行政当局委员会在报告书的建议部分提出，行政部门应全面实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包括发布有关香港自治状态的可靠报告，详细说明并对破坏香港自由与自治的任何个人与实体做出制裁措施。同时，美国商务部应依照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的规定发表报告，详细列举中国的实体如何规避美国的出口法规和制裁香港的法律。行政部门也应依据法律继续禁止所有美国企业向香港警察出口和出售警察设备以及人群控制技术。委员会最后建议行政部门应向任何需要紧急保护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提供庇护，并与国会合作制定一项永久解决的方案，为抗议者、活动人士、学生和其他因为香港失去自治权而受到影响的人提供从香港合法进入美国的渠道。
英国扩大现代奴役法案，禁止源自新疆强迫劳动产品。北京接受针对新疆预期展开的独立调查。香港律政司聘用英国著名御用大律师代表官方出战，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与多名泛民主派人士被控组织违法集会案，在英国引发关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景玲了解有关详情。英国本周决定禁止进口源自新疆强迫劳动所制造的商品，英国为何在此刻做出这个决定？英国朝野反应如何？静玲。
是的，起源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本周二告诉英国国会议员，维吾尔族人遭到拘押，接受政治再教育，而且被强迫劳动，遭到酷刑，同时呢还要被强迫节育。面对这些令人无法接受的侵犯人权行为，英国有道德义务做出回应。拉布提出要扩大英国的现代奴隶法案，加重违法公司的罚款，并且引入了一个新准则，要求公司确保在这个供应链当中不涉及强迫劳动产品。除了禁绝新疆强制劳动产品之外呢，这项扩大法案还将禁止出口可能被用于镇压的产品或技术品。那么拉布同时呼吁北京要接受针对新疆局势展开的独立调查。那么我们知道，新疆出产的棉花占了全球的2%，中国的棉花呢只有80%是产自新疆。其实从去年的11月的时候，英国的政府曾经就做出了评级啊，连串的评级，当时呢就提出了中国当局打压新疆穆斯林，对新疆棉花生产涉嫌使用强制劳工的消息表示这个疑虑和担心。而越来越多的英国议员呢，则开始高度的关注中国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出台这样的一个扩大法案，其实是其来有致的。而上周呢，这边的大型连锁店，也就是玛莎百货，那么也首次了提出不会使用新疆出产的棉花制成的一个成衣产品，成为响应全球非政府组织发起的维吾尔族人行动的一家的英国大型企业。对于这项发展呢，英国的保守党前党魁史密斯表示，新法案是值得欢迎的，但他强调仍然不足以处理英国面临越来越大的中国问题。而英国的舆论呢，则认为英国有道德上的义务，但是英国势单力薄，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必须要采取行动才行。这边的舆论特别点名了德国的大众汽车，因为德国的大众汽车是以振兴新疆的经济名义投资在新疆，而这些 外商呢，包括大众汽车在内，他们辩称工厂没有雇佣强迫的劳动力。这边的舆论，英国舆论认为说，这只是赋予北京一种有罪不罚的感觉。那么此外，就是欧盟上个月跟北京签署了一个新的投资协议，更是发出了错误的信号。所以凡此的这些情况呢，都需要要有强而有力的这个回应，特别是中国在试图以自己的形象重塑国际秩序的时候。所以这边的舆论基本上是支持英国政府这样的做法，而且认为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志远，
那么从华为、香港抗争到新疆这一连串的事件和变化呢，是否代表英中关系黄金时代终结，还是说将会进一步下滑呢？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英国跟中国的关系是不断的降温了，双方在香港问题上摩擦不断，而限制华为的参与 5G 建设，还有就是禁止这一波禁止新疆劳动营的产品，英国在欧洲这里都做了对抗中国的领头羊的角色。但是这是否表示英国跟欧洲的其他的国家不一样，或者英国的约翰逊政府他们特别不怕得罪北京呢？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首相在本周三在英国下院的一个联络委员会中表示，他说英国需要警惕国家基础建设安全，但是英国不应该存有中国恐惧症。那么约翰逊说呢，他不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他说我觉得应该要达成某种平衡也就是说不应该在这个安全的估量下固然要有警惕，但是不应该要存有害怕中国或中国恐惧症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而约翰逊还说了，他说对于有关的维吾尔族人的这个新政策呢，他表示他是赞同而且支持外相拉布的，但是他也坦诚对话和呼吁重视人权不应该要阻止英国跟中国发展富有成效的关系。好吗？我们可以看到约翰逊的说辞其实是清楚回应了英国对中国的立场实际上依然是根植在英国的这个价值观和英国的利益。那基本上这个大方向我们可以看到是不会改变的，尤其是英国在脱欧之后的外交和经贸政策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英国要的是伙伴，不是对手。那另外这边还有一个可以观察的点，就是英国的媒体呢报道，在英国已经有十年的目前的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即将退休那么将他的职务呢将由中国的这个外交部的副部长郑哲官来接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表示了刘晓明在这边曾经推动了中英的黄金时代，然后到现在中英的一些非常多的摩擦。所以接下来如果刘晓明真的退休以后，那么中英关系在新大使的这个到任之后的一个走向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走向值得再观察。
那么香港亲民主派人士被控组织非法集会案在二月初进行审判，香港律政司呢聘用英国著名御用大律师代表他们出庭，那么英国舆论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好的，这个是壹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还有跟七名的香港的泛民主派人士他们被控组织参与在2019年8月香港维园的集会。那么香港的高等法院呢在本周二批准了香港律政司聘用在英国业界这边非常知名的英国的一个御用大律师David Perry担任这个控方的律师。那么香港高院的这个判词呢是认为说辩方将会提出争议，那么来挑战香港的公安条例部分的条文，而这个在这种状况下呢对法律的争议将会有很大的一些争议所以它这个整个状况将是非常的有这个争议性的。而这个佩里呢在这个业界是富有经验可以在这项法案这个案子中呢向法庭提供重要的帮助我们刚刚得到的这个消息是这个案件将在2月的16号开审那么前面也提到的就是说争议将对香港的集会自由会有很大的影响，而目前呢已经确定了要由这个佩里来 担任这个控方的主要的律师啊，所以这个案子呢在英国本土是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和瞩目啊。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舆论在今天啊特别指出，他说在业界有这么经验丰富的一个佩里啊，他曾经处理过香港的包括香港这个前首席执行官曾荫权的贿赂案的审判呢，这些非常受到瞩目的高调的一些案件，对于香港律政司呢，这个佩里自然是这一次要审理这个维园这个集会案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几乎是首选呢。但是呢，让一位杰出的英国大律师代表这个日趋于妥协的香港啊，去让那些争取自由啊，包括言论跟结社自由的人士呢被判刑啊，这边的舆论是强烈的表达说在道德上是错误的。那么他们同时也指出，就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其实英国的法官或者律师在香港的工作呢主要都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工作，而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前提，那个前提就是认知到如果英国的律师和法官们不这么做的话，香港的司法系统有关的这个宝贵的专业和知识可能会在香港回归中国以后遭到剥夺。但是呢目前看来这样的一个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危险是北京公开的在政治和法律上面干预香港香港的司法系统反而可能因为会利用英国的法律专业和知识来打击香港的民主，所以这边的舆论今天强烈的呼吁，就是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律师们应该审慎的跟香港政府保持距离。志远，
香港律政司为什么不聘用香港本地的就是香港人作为律师出庭代表他们去打官司呢，而是要聘用英国的御用大律师呢？
是的，志远，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香港虽然他已经在97年回归了中国，但是基本上香港的整个法律跟司法的架构它走的还是英国当年在殖民时代所建立的一系列的法律跟架构所以其实在香港也好在英国也好，尤其在香港本土香港那个地方，他们的在英国有很多的法律界的人士接受的都是英国的法界的训练实际上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香港的司法系统基本上也是循着在英国殖民时期的司法跟法律系统行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过去到现在回归前后，尤其在回归前重大的香港的这个司法跟法律案件都是由英国的大律师来处理的，尤其刚刚我提到这一位佩里，他在这边其实是业界非常知名的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大律师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由于因为这一次要提到的主要是一个结会的自由的一个讨论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其实香港的高院他是认为说这样的争议是不大的因为这个很清楚的就是违反结会的自由但是在控方的认为争议不大，但是在这个被告方面也就是李志英这些人呢，他们认为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公安条例里面是不是可以来控告或者来指责。所以基本上其实我想香港人很简单的来讲，因为基本上香港的法律制度它还是这个循着英国的法律制度来走的，所以在很多的香港的法界到目前为止他们所受的教育跟沉船都是英国这边的，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于香港的律政司来讲就是找一个英国的知名的有经验的御用大律师来打这个官司。
好的，谢谢静玲。
不客气。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宣布实施新的管制措施，涉及对手和敌对国家的军事情报可能会利用美国的技术，以及未经授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载系统和生产设施。商务部还将两个中国海洋和航空企业列入黑名单。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美国不能允许在中国、古巴、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以及其他支持恐怖主义分子国家有外国的军事情报敌对组织从美国技术或美国服务中获利，来支持这些组织破坏稳定的活动。美国出口管制系统的重要更新是为了防止支持特定的外国军事情报机构的个人能够通过中介销售原产于外国的物品，或提供保养、维修或大幅服务。商业部工业与安全局还提到了对出口、再出口的许可证要求，限制向中国、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的军事及情报终端用途和终端用户的转移。罗斯强调说，这些新的严格管控将防止中国总情报部和俄罗斯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利用美国技术和服务支持间谍活动和情报搜集，以及其他违反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活动。美国商务部还在修订涉及化学和生物武器、火箭系统、无人航空载具的终端使用管控，确保美国与这类武器、火箭系统或无人航空载具的操作、安装、保养、大修、修理或翻新的任何活动都会触发许可证的要求。商务部的声明说，新的管制措施将在2021年3月16日生效，之后立即受到影响的包括古巴军事情报局和军事反情报局、中国总参情报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和伊朗军队情报局、俄罗斯情报总局、朝鲜侦察总局、叙利亚军事情报局和委内瑞拉军事反情报总局等等。与此同时，商务部星期四还宣布了一项专门针对中国的措施，将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天骄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列入经济实体黑名单和军事终端用户名单，禁止美国公司和个人与这两家中国公司的商业往来。商务部在新闻稿中说，中海油之所以被列入黑名单，是因为它参与了中国在南中国海恐吓邻国的行动，而天骄航空是因为它有能力开发、生产或维护军用物品，如军用飞机发动机，而被列入军事终端用户名单。商务部长罗斯特别指出，中国在南中海的鲁莽好战行为，以及为其军事化努力而积极推动获取敏感知识产权与技术的咄咄逼人之道，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际社会安全的威胁。他说，中海油恃强凌弱，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邻国进行恫吓，让中国军方通过恶意行为为继续从政府的军民融合政策中获益。在提到北京天骄的时候，罗斯说，这是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它收购外国军事技术并将其本土化，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构成了重大威胁。他说，将北京天骄列入军事终端用户清单目的是警告出口行业留意该公司跟中国军方的密切联系。这两家公司将受到美国对敏感商品的出口管制，他们如果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就不能够获取美国的技术和商品，例如计算机软件、数字示波器等设备和飞机零部件等。美国商务部去年12月21日在官网上公布了第一份军事终端用户清单，里面包括100多家中国和俄罗斯的企业。
伊朗最近突然宣布开始提高浓缩铀风度，令美伊两国的对峙再次升级。如何禁止伊朗以和平目的为借口发展核武器，无疑是即将就任美国新一届政府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 然而在另一方面，观察人士也指出，从长期来说，美国在国际核能领域所面临的另一项挑战是中国近年来积极奉行核能走出去的战略，在世界各地帮助一些国家兴建核电站。中国在核能领域的扩张，除了会增加潜在的核扩散风险之外，也令很多国家在这一关键能源领域长期依赖中国，对美国构成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
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是全球民用核能第一大国，在核能发展建设和相关技术领域长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近年来的一系列迹象显示，中国正在这一敏感的关键能源领域迅速赶超美国。美国核能专家上星期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说，相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美国近年来在核电领域的发展速度开始放慢。报告说，自从2000年以来，世界上总共有96座核电站并网发电，其中近半数的45座为中国造电站。此外，目前世界各国正在兴建的54座反应堆中，有20座跟中国或者是俄罗斯有关，有13座是中国设计的。这篇题为21世纪美国核能，美国安全势在必行之政策的报告指出，这一趋势在地缘战略方面对美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报告的作者之一戴维·加蒂博士说，核能产业极为敏感，用于发电的核反应堆也可以用于提取核武器级别的金属钚。在另一方面，核电技术可以提供清洁可靠的能源，具有大规模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潜力，因此核能发电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青睐。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与其他能源投资项目不同的是，核电站建设不但投资庞大，而且周期十分漫长，令中国可以跟受援国家建立起长达几十年的紧密关系。他说，从开始建造算起，到维护核废料处理，甚至到最后退役，核电站有大约长达60年的全寿命周期，所以在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建立起伙伴关系时，这是长达几十年的紧密关系。世界核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目前虽然可运行核电站最多有95个，但在建的只有2个。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只有48个可运行机组，但在建的有11个。此外，中国核能协会去年的一份报告也说，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之下，中国的核电工业近年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2019年12月底，中国在建机组装机容量至少从2017年以来一直保持全球第一。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篇报告估计，在2030年之前，中国的核电发电量可能超过曾在核电领域领先世界半个多世纪的美国。这篇报告说，中国核电企业从事的商业活动让中国政府获得战略影响力，中国的核电设备、核技术和核材料成功出口，将为中国开辟道路，复制美国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成功，影响中国和合作伙伴和客户的外交、能源和技术政策。报告说，中国的核电触角伸得越长，在全球核治理中就拥有越多的发言权。如果中国在未来几十年成为领先核电大国，那么它就会在一些涉及多边技术规则制定的协约和组织当中发挥相应的决策作用。美国佐治亚大学公共与国际关系学教授约书亚·梅西说，能源安全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极为重要，影响了一个国家的能源供应，就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政策制定决策。 他说，实际上控制了一个国家的电网开关，那是很大的影响力。中国可以以此建议其他国家应该如何行事，在这一过程中给了他们很大的发言权。中国在2013年首次提出核电走出去战略，将倡导核电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一起推广。中国最大的核电工程建设及营运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的总经理曾对中国官媒表示，从国际核电市场的需求看，共有72个国家已经或者是正在计划发展核电，其中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占大多数。中国核能工业协会的一份有关核电走出去的全球布局的情况报告说，目前中国的所有主要核电集团都已经参与到了核电走出去的战略，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报告称，在一带一路沿线中有28个国家计划发展核电，规划机组多达126台。中国最大的核电工程建设及营运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已经与阿根廷、英国、巴基斯坦等近20个国家达成了合作意向。美中两国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在这一敏感的民用核能领域一度过从甚密。前总统奥巴马曾在2015年4月将一份为期30年的核能合作协定文本提交给国会审议，希望扩大对中国出口核电机组。奥巴马说，他考虑了不同政府部门提出的对该核协议的审查意见和建议，认为执行该协定将促进共同防卫与安全，而不会构成过度的风险。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创办的一项核项目公司泰拉能源还曾经跟中国的核工业集团达成协议，在中国建造核反应堆。随着近年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利用核能发展扩大地缘影响力的越来越警惕，这一项目已经搁浅。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10月宣布将严格限制民用核技术向中国的出口。美国农业部官员指出，这些技术正在被转用于新一代中国潜艇、航空母舰和浮动核电站。美国农业部发布并实施的美中民用核合作政策框架对中国技术转让设置了明确的范围，在核技术、设备与零件等方面对中国实行新的禁令。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安全与防扩散事务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曾经指出，中国的核能工业发展是建立在国家的战略目标而不是市场经济原则基础之上的。美国能源部在去年4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在核电领域的竞争劣势已经威胁到国家安全利益。这份题为《重塑美国核能竞争优势，确保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核能出口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在另一方面，观察人士也指出，鉴于中国核能触角已经延伸到几乎世界各地，美国仅在过去一两年才开始重视这个议题。政治风险咨询公司华府国际顾问公司的资深顾问方恩格对美国之音说，随着中国在非洲、亚洲、欧洲、中东和南美都在寻找机会，现在这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了。公平地说，美国过去一些年里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
中共日前印发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正式制定统一战线工作。一些观察人士认为，面对西方民主国家反击中共统战威胁，此举凸显了中共的危机感以及中共谋求在全球扩大其影响力的野心。观察人士指出，对于中共在海外的统战活动，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必须要联合起来，强有力地对中共进行反制。
2021年元月初，中共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此前中共政治局会议2020年12月21号讨论通过了对中共2015年9月 首次正式印发《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修订。该条例第二条在定义新形势下中共统一战线含义时说，统一战线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中共统战部负责人日前就该条例答中国官媒记者问时表示，这次条例修订的突出特点是通篇贯穿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他说，在条例新增的内容中，包括了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一章，强调要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中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出台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之际，正值美国抨击中共在美国的统战活动，并就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做出反击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指出，中共长期致力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世界范围内施加其影响力。中共统战部通过资助和支持海外组织散播宣传，胁迫和欺凌反对北京政策的人。蓬佩奥还指责中共统战部频繁胁迫海外学术界、商界、公民社会团体、海外华人群体，其中包括那些公开反对中共在新疆、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人权侵犯的少数族裔和宗教团体成员，并以特别点名恶意收集个人信息的政治恐吓和强迫手段，针对任何被视为有违中共利益的个人。去年9月23号，蓬佩奥国务卿在对威斯康辛州议会发表讲话时，曾警告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要提防中共及其代理人试图影响美国地方政府以及进行监控和间谍活动。他说，国务院正在审查两个在美国境内运作属于中共统战部的组织，其中一个是中国统一和平促进会，另一个机构是美中友好协会。一个多月后的10月28号，美国政府宣布将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指定为外国使团，并退出一项促进美中地方合作的协议。中国多次对美国指责中国在美国的渗透和统战活动进行反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去年10月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利用统战对外国实施渗透作出回应。他说，蓬佩奥的有关言论颠倒黑白，捏造事实，是对中方的恶意诽谤。他指出，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是促进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正常民间人文交流，发展友好关系，中方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无可非议。汪文斌还表示，蓬佩奥拿中国的统战工作说事，目的是抹黑中国的政治制度，破坏中美之间正常的交往和合作，他们的图谋早已被世人识破，站到了历史错误的一边，终究是不可能得逞的。去年9月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谈到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时说，美方官员所谓中方对美国学校进行渗透，完全是无中生有。在美国这些人的眼里，所有中国在美留学生都是间谍，中方同美国大学的交流都是在搞渗透，这完全是患了妄想症。2020年2月14号，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关于中国驻美使领馆参与对美渗透的评论时说，蓬佩奥的这一最新言论纯属老调重弹，继续全然不顾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实，通篇充斥冷战思维和政治偏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说，在西方国家抵制中共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海外统战工作时，中共公布第一个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是中共危机感和试图控制海外华人野心的暴露。
我想在现在发布的话呢，其实是一种双刃剑， 一个呢，他可能觉得感到一种危机感，就是说这个海外这个侨民呢，现在很多人呢，实际上是非常那个非常反共，就是说越来越反共。这一点呢，中共我想大家非常清楚，他就是说他对这种不能够控制华人，或者是海外华人跟他在这个思想上、认识上不一致，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那个沮丧的信号。但实际上呢，这个我说他这种双刃剑呢，就是在于他一方面他想那个借此来加强他的这个统战活动，但另一方面呢，他实际上把他这个中共自己要控制海外华人的那种野心呢，也给暴露出来，就是让这个海外民众这些不甘于在受中共这个控制的人，也包括那个西方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呢，都更加清楚的警觉了，知道了这个中共的那个野心和意图，所以相对中共来说，这实际上也是这样很愚蠢的事情。
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发布统战工作条例的时机值得关注。
原因是中国啊，在全世界范围遇到了抵制，这种抵制当然和中国前段时间的这个非常强势的那种态势，战狼外交，以及更重要的实质性的专制倒退，使得大家对这个中国继续进步啊失望。另外一个，他在国际社会上，比如说军事上的强势，经济上的不公平竞争啊，加上盗窃知识产权等等这些事情，让大家都非常的防范啊。虽然习近平在中国的权力非常稳固，但是在国际社会啊，遭遇了这个前所未有的一种危机。
杨建立说，中共重视统战，尤其是海外的统战工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统战工作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在国际社会获得巨大利益。因此他说，在目前的国际氛围下，中共的统战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中共的发展史上，统一战线被称为中共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直属中共中央委员会。统战部网站介绍说，统一战线的概念最早由德国思想家恩格斯提出，中国共产党前领导人瞿秋白在1925年8月18号五三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一文首次提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事实。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1935年12月27号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会议上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后统一战线的提法和内涵在不断的变化。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中提出要坚持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在1947年2月毛泽东在对中共党内发出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指示中提出要建立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1949年7月6号前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在1979年9月1号提出现阶段的统一战线可以提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1981年6月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正式提出爱国统一战线。最近印发的中共统战工作条例第二条说，统一战线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该条例第37条对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作出明确规定，即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增进华侨和出国留学人员等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鼓励华侨参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美国南卡大学讲席教授谢田说，中共动用其与美国等国家贸易顺差的外汇收入，对西方民主国家所进行的统战活动渗透非常严重。他说，据不完全统计， 中共统战部据称直接控制着在美国的大约600多个同学会、同乡会、学生学者联谊会等华人社团。另一方面，他强调，中共统战不只是针对海外的华人华侨，对美国的主流社会各个方面的渗透一点也不放松，并且同时进行。
我们知道中共有一个统战的官员不久前就说过，针对500多个美国国会议员，针对每一个人，他们就至少有300万美元资金可以随意使用，用300万美元搞定一个美国议员。那其他呢，还包括各州的州长啊，这些政府所有的政府官员了、啊，他们都在下功夫。还有西方人，不光是这个美籍华人的专家、教授、学者之类的，看到这个哈佛大学的那个化学系主任都被他们给统战。然后呢，对整个学术界全面渗透，然后对整个那个媒体的渗透，购买直接购买直接或者安插版面、安插内容，然后呢，对华尔街的渗透。还有这个对这个硅谷高科技这个公司的渗透，都是非常那个令人触目惊心。这个实际上他实际上把整个社会大概从上到下都渗透。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坚立博士说，中共的统战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无处不在，实用性极强。他说，中共在海外的统战宣传的是中共维护其政权的所有可能的叙事，结合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华传统，以此吸引并号召海外华人的向心力，为中共的政治目标服务。杨坚立说，中共以所谓爱国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人，以中国强大崛起作为号召，来吸引海外华人为中共服务。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作用有限，因此中共就用钱为统战工作铺平道路。
他只有靠用钱的办法才为他开路，才能施加他的影响。所以你看他在讲啊统战啊什么东西，这只能反映他的意图。真正实行的时候，我想只有这个几条：第一，爱国主义；第二，所谓的中国强大；第三，为你在中国国内提供各种好处。有些钱比较巧妙的在国际社会进行运作。
针对中共在美国的统战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去年12月4号发表声明，宣布将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恐吓、胁迫手段的中共统战部人士实施签证限制。声明表示，中共统战部的这些恶意活动是为拉拢和胁迫美国地方官员、海外华人华侨社区、海外公民社会组织和学术界，以促进中共的威权主义叙事和政策偏好。公民力量主席杨建立博士说，既然中共用钱开路进行统战工作，那么西方民主国家反制中共统战的措施就是找出中共用钱开路的方式和脉络，切断中共用钱统战的血脉。这也是美国下届政府面临的挑战之一。
新的政府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说直接和中共怎么过招的问题，而是自己巩固的问题。美国的防疫要做好，经济要复苏，竞争力要提升，然后整体的国力要提升，然后和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盟友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在这个时候再和中共进行直接的这个对抗，可能就更加这个有利一些。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说，对于中共统战对美国无孔不入的渗透活动，美国政府必须要针对中共政权本身进行反击。
下任美国总统不管是谁，如果想保卫美国的话，一定要对中共非常的那个严厉，直接就是打击中共政权。统战部下属的一些利用的留学生啊、学者啊，还有那个侨民、商人，你这个很难一个一个去跟。你只要把这个蛇头抓住，打蛇打七寸嘛，协助中国人民呢铲除中共政权，消灭共产党，这才能一劳永逸的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国会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元月13号投票通过了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案。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在他即将离任之际对他进行弹劾，是民主党和他的政治对手们的一次报复行动，并不存在实际意义。美国之音请来观察人士谈谈他们的看法。
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首位两度遭到弹劾的总统。根据弹劾条款，特朗普被控煽动针对美国政府的暴力。1月6日发生的特朗普支持者暴力冲击美国国会事件，直接导致了民主党人启动弹劾程序。特朗普本人表示，对他的弹劾会在全美各地引发巨大的愤怒。而反对弹劾的人士也指出，在特朗普任期不到一个星期之际，再度发起对他的弹劾会导致美国陷入更深刻的分裂。民主党人再度发起弹劾特朗普到底有无道理？他对美国政坛以及未来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南卡罗莱纳大学政治学教授谢富生认为，针对特朗普的二次弹劾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对于部分共和党议员来说，支持弹劾也有他们背后的政治盘算。他说，
按照民主党的用意，当然就说真，就既然总统做了一件事，必须要就责。那另外一方面呢，就说也多少才从政治上角度来讲，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如果弹劾能够成功的话，那说不定可以阻止川普总统再有继续连任公职的机会了。那共和党里面也跟上次的弹劾不太一样，就这次确实有一些人倒戈啊。那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共和党的国会议员，那对于川普总统当然也有一些不满，但是过去因为选票的关系，因为他们很多都要连选连任了，都要参加初选了等等，那也不敢过分的去违逆川普总统的意思啊。那这次叫川普总统要下台了，那因为最近这些事件也使得川普总统本身的声望往下掉啊。那另外这个又涉及到这些金主们，很多都纷纷跟川普或相关的人士啊做进行切割。那对于很多既有的共和党内的所谓建制派啊，那他们可能也觉得趁这个机会啊，虽然他们不见得明住，可能暗住，不管怎么样的住法，那也希望就是说趁这个机会，说不定可以让川普跟共和党也能够做一个比较干净的切割。那这个我想都是背后的一些因素。
在对特朗普总统进行的两次弹劾中，共和党的态度有所变化。谢富生教授认为，这说明特朗普总统在共和党党内的威望有所下降，让共和党人认为脱离特朗普并回归建制派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说，
如果按照这个部分媒体的报道，比如说 Mitch McConnell 他的共和党参议员多数党领袖，那他也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机会啊，或许可以让共和党跟 Trump 可以做更干净的切割哈，那就是因为就共和党的建制派跟这个 Trump 所代表的这样一种政策理念，其实中间是有很大的差异哈。那么怎么样就回归到建制派他们原来当初共和党他们认为的共和党的一个基本的理念，这我想当然也是背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
但是世界日报副主编魏必周认为，从弹劾案投票结果来看，仅有10位共和党议员投了赞成票，这显示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依然巨大，而且特朗普仍然有大量忠实支持者。这意味着，即使在他卸任总统后，他仍然会左右共和党。他说，
川普今天有没有往下再走的这个实力？不要忘记他的这个推特还有6-7千万人，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跟着川普的这些人是不会听另外一个人的这个施发命令的。所以川普这一这么多的人势必要找一个出口，这些人本身所代表的这个基层的民怨啊，对于建制派对于这个既得利益的这种想法，这些人的这个怨气是不会走的。所以川普在跟不在，或川普能不能当总统，这个问题才是大家要面对的问题。那么谁能够来领导或者是化解这些民怨，才是我们真正要看的下一个目标。
在过去一周，科技巨头公司展开了惊人的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在人们热议特朗普总统声称选举舞弊的推文是否推动了元月6号国会冲击事件后，推特永久关闭了特朗普的账号，苹果和谷歌下架保守派用户居多的 Parler， 指责这个应用程序煽动暴力。此后，亚马逊也暂停了 Parler 使用其云服务的权利。分析人士如何看待科技巨头的强大政治力？未来他们又面临什么样的改革？
推特首席执行官多西周三晚间首次就推特将特朗普总统封号公开表态，他称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也承认推特的做法树立了危险的先例，是推动健康对话的失败。美国企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杰米森对美国之音说，推特的做法显示了这些科技巨头强大的政治权力和市场力量。他说，这显示了在短期内，这些公司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能够切断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总统与民众沟通的一个渠道。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齐罗教授说，按照现行法律，这些公司拥有权利做出这个决定。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但是限制的只是政府行为。作为一个社交媒体或是私营公司，政府无权迫使他们保留他们不认同的言论。他认为，这些公司在上周采取行动为时已晚。基罗教授说，我的看法是，这些公司早就该采取行动了。证据已经存在了很久，各种阴谋论和假信息泛滥，很明显，我们早就看到国会冲击事件发生的端倪。我认为事实是，他们等到暴乱发生，佐治亚州和全国政治风向转变之后才做出反应，这不是真正的勇气。美国国内和外国的一些领导人则对推特和其他社媒巨头的行为表示忧虑。德国总理默克尔称推特的决定是有问题的。他的发言人说，封号这类行为应当依据法律框架，而不是根据社交媒体平台管理层的决定。杰美森教授说，默克尔和欧盟一些领导人的反应显示了人们对于科技巨头公司的担忧。他说，这些领导人看到科技巨头可以就这样切断我与民众沟通的一条有效渠道，这是多么大的权力，也是多么令人畏惧。但是这个权力是短期的，因为一旦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开始寻求变化。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初，人们惊叹于它连接世界的能力。然而到了今天，人们逐渐看到了它可能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皮尤中心2020年底的报告，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对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只有十分之一的美国人说社媒目前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随着国民、政客和社媒公司本身的反省，改革的契机也随之而来。法学教授齐罗说，在未来几年，在用户隐私、平台内容和反垄断这三个方面，对于社交媒体的规范都会加强。在用户隐私和反垄断这两块，两党都有共识，需要加强对于数据以及市场竞争的保护。而平台内容这一块出现改变的难度很大，这实际上与社媒公司的商业模式息息相关。脸书、推特和油管的广告盈利需要他们尽量延长用户停留在页面或是应用的时间。这些公司通过算法来最大程度地提高用户参与度，各种耸人听闻的阴谋论或是吸人眼球的题目都能够延长人们停留页面的时间。传统基金会负责媒体事务的副总裁、网络媒体专家布鲁伊对美国之音指出，另一个造成社会分歧的要素就是很多人目前生活在过滤气泡中。他对美国之音说，所谓过滤气泡，就是人们只会看到他们认同的内容，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泡沫之中，与跟他们观点相左的人没有交集。我们还知道，有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去推送假新闻，社交媒体平台需要采取步骤来控制这些内容。在目前的法律下，社交媒体公司有一把保护伞230条款。这条条款规定，互联网平台无需为第三方使用者张贴的言论内容负法律责任。但如今更重要且更受争议的是，这条条款也允许互联网平台基于善意原因封锁和屏蔽冒犯性的内容，因此这也成为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和网络论坛的护航利器。目前两党都有意愿修改这条条款。脸书 CEO 扎克伯格在去年接受质询时公开表示，对于修改230条款持开放态度，认为更新有关条款内容使之与时俱进是有必要的。谷歌 CEO 皮查伊虽然并未表示反对修改230条款的提议，但是他同时警告，这样的做法或许可能会为企业和消费者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传统基金会的布鲁伊强调，在社媒公司改革的同时，作为公民以及社交媒体用户，每个人都应当负起自己的责任与义务。 他说，对于所有民众和社交媒体用户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确保我们能表达、阅读和观看不同的观点，确保你不会处于被过滤的气泡中，努力去得到对议题的不同观点。我认为这是对某些个人封号的最大坏处，那就是你可能再也看不到那些过去可以看到的观点了。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